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赵高领了旨了，这赵高可真够狠的，没有多少日子就把胡亥的这些哥兄弟二十几个一个不留啊，满门抄斩呐、啊！不是杀一个两个就完了，有些个殿下都成家立业了，那就把这一家子哎，全都害了，一个不留，斩草除根啊。这其中啊有胡亥一个兄弟，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想逃也逃不了，也知道胡亥啊这次要下毒手了，可是自己死了倒是小事啊，这居家老少跟着你说一块儿去死，这也有点太冤枉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位殿下挺聪明，终于想出个主意来，他呀给胡亥上了一道表，上表写的是什么呀？他告诉胡亥说是皇父秦始皇啊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想啊父皇呢宴驾之后没有人能够在身边去伺候父皇，虽然有那么多的活人都跟着殉葬了，但是没有一个是父皇的骨肉亲人，那么我作为是他的儿子，我心甘情愿啊去伺候父王，所以呢向陛下请死，您想主意把我处置了就得了。嘿，胡亥一见这道表挺高兴，嗨，心说我这些哥们弟兄要都像他似的，你说我得省多少心呢？这好啊，啊，一片孝心，我得成全他呀。行，让他服毒死了吧。这样的孝子，我得呀，奖赏奖赏他，赏他10000钱。另外，赦他全家无罪。你看这位殿下不是挺聪明吗？一个人死了把全家人保住了，有些个人也想效仿他这么做，可是已经晚了。这赵高这手是真够黑的，把胡亥这些兄弟是一个没留，不单杀死了这么多的殿下，这么多的公主，他呀还杀害了很多秦国的老臣，你像那蒙恬、蒙毅，谁也没逃出赵高的毒手啊！这赵高是真够厉害的，谁要是背地了敢哼一声、哈一声，你就休想活命。赵高把朝里朝外，他看着不顺眼的，也就是说那些忠臣良将看不上赵高的，全让他给收拾了。收拾了这些还不算呢，他在他的家里悬起一杆大秤来，干嘛呀？悬秤卖官呢、啊、要想当官不是吗？找我赵高来。这官得怎么个当法呀？那就看你弟弟这银子多少呗，按职论价呀。你想来个什么职务啊，你就得花什么职务的钱。哎，反正你也亏不了，怎么你花到我这儿啊，当你上任之后你再从老百姓身上去咔嚓去。你既当官就得有块地方，那块地方归了你了，那地皮就属你管了，咔嚓的深浅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这赵高明目张胆的拍卖官爵，这胡亥不管吗？ 他哪管得了啊？另外他也不想管呢。怎么赵高把他打点的如如作作舒舒服服的？这么说吧，是反是这个听的看的，铺的盖的使的用的吃的喝的，这个一切一切，都给打点齐备了。同时呢，这个赵高告诉胡亥，陛下，我看您呐，别上朝了。怎么五更早朝啊，文武百官都来，来朝拜您，同时呢还有些人带来很多的奏章，那么您看不看呢？您一看，您说那多累得慌啊，甭说看这些个表彰，您就这起的大早吧，啊，正犯困的时候起那么早干嘛呀？再说了，当时甭管哪个大臣问您一个事儿，您怎么回答呀？回答的对是不对呀？连个思考的余地都没有。我想陛下您呢就不用啊临朝了。再说了，古人说过，天子所贵但以文生，群臣莫得见其面呢，这才为高贵。哪个古人说过这话呀？这赵高说的。他说您既想要做一个舒服的皇帝，您就不能啊总去大会群臣啊，应该呢让大臣呢光能听到您的声，见不着您的面，这样您才能够至尊至贵。胡亥啊，他本来就是个懒蛋，一听这个甭提多高兴了。哎呀，老师您替我想的真周到，太对了。我要不去，那么朝里事情呢？朝里什么事儿，就让他到我这儿吧。到奴才我这儿呢，我看一看哪些事应该请示您，我就来呢，跟您商量商量。哪些事没有必要惊动您，我就直接处置了，这不就得了吗？言之有理呀、对对对，那你就看着办去吧。你瞧，这二世说了这么句话，这赵高更加得意了。呵，他是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啊，在朝中横行霸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文武百官叫苦不迭。呵，赵高是十分得意啊。其二世胡亥做皇上还不到一年，是天下大乱。怎么了？您想想，这秦二世胡亥这么一通瞎折腾，给老百姓增加了多少负担？他到处拉夫啊，到处抓徭役，百姓苦不堪言呐。那么多的地由谁去种？赤地千里，颗粒不收啊。当时秦国百姓到处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是苦不堪言呐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官逼民反，有好多农民呐、揭竿起义反了。消息传到咸阳城来，胡亥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，他赶忙把他那些博士官全找来了，还有好多儒生。这个博士啊，是在战国时期和秦朝设置的这个官职。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也就是皇帝和智囊团吧。博士嘛，顾名思义，博学多闻，博古通今。荀子不是说过吗？我赏其耳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就是我翘着脚再看，也不如啊站个高的地方，看这个环境啊景物啊才显着博大。那么这些博士都得有学问呢，那当然呢，古今史事，书籍典手，就是皇帝的学术顾问吧。有些个这个政治的事儿呢， 皇上也找他们讨论讨论，因为这些人呢经常外出巡行视察呀，哪儿都去，知道的事儿也多，所以胡亥把他们找来了，问他们，我听说怎么有好多地方老百姓闹事儿造反，有这么大的事儿吗？这些博士们这么一听啊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回答。有的人呢攥着两个拳头，手心全是汗，也不知道是紧张的呀，可也不知道是热的，有的脸都变色了，就在那闷着，谁不言语，说目下钟点有十分钟。胡亥一瞧，我跟你们说话你们听见了没有啊？我再问你们一遍，说外地有好多的地方人都造反了，这真的是假的呀？你们怎么不回答我呀？有个博士扑通一下跪下，陛下，您这一问不知道是让微臣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呀？胡亥这么一听，我抽你，我既然把你们找来了，当然想听听你们的真话了，你们怎么能跟我说假话呢？说了真话，我怕万岁您怪罪呀。嗨，说真话我怎么能怪罪你呢？你慢慢说，外边的人是不是反了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在大泽乡反了陈胜吴广，他们高举张楚大旗，上书六个大字，伐吴道，诛暴秦，是万民响应，由武臣张耳、陈馀领兵北犯，周氏攻打魏国旧地，邓宗进取九江，昭平进攻广陵啊，宋刘兵取南阳，要从武关入秦，周文向西大举进犯，这些起义大军像一条条滚滚洪流，眼看就要吞没我们的咸阳城。哎呀，这博士的一番话呀，就把这胡亥给说傻了。他瞅着这博士，眨了眨眼睛，啊呸！他狠狠地唾了一口，嘿，你是一派胡言呐！怎么，我秦国的百姓能起来反我？寡人对他们不薄啊，我有什么亏待他们之处啊？你们说。说着，他瞅了瞅这些在座的这些博士，他说这话是真的吗？大伙更不敢言语了。说实话的这位啊，也不知道是气的是吓的，体似筛糠，浑身直抖啊。就在这时候，站起一位来，这位名叫叔孙通，此人呐，年纪才30多岁，面似淡金，黄中透润，细眉朗目，海下一步短须，看得出来这个人生得面庞清秀，俯隐珠玑呀，是一位很有学问很聪明的人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，您不要听他乱说，他说的不对。这一句话就把这屋里的所有博士啊都给说傻了，大伙就这么直瞪瞪的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叔孙通。这时呢，跪在地上的那位瞅了叔孙通一眼，冲他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啊他是同意叔孙通这说法还是不同意。叔孙通一把他拉起来，你站一边去，你怎么能在天子跟前如此放肆？这太不像话了。陛下，您甭听他乱说，没这么档子事儿。现在呀，哪有造反的人呢？天下黎民百姓感陛下之圣恩还赶不过来呢， 他们哪能谋反呢？再说了，据微臣我所知，我也没少往外跑，我也看了许多，哎，好多呀，百姓之家呀，对陛下您都是清晨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啊，哎，同时呢，各地黎民百姓都丰衣足食啊，吃的是满嘴流油啊，他们怎么能造反呢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，陛下，您千万别信他们这些话，没这么档子事儿，也不是说一点事儿没有，有一点事儿。胡亥一听，哦，你快说说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啊，在人多的地方啊，哎，在这个车上啊，有点这个小偷掏包的。秦国那时候有掏包的吗？老掏包的很可能有，就是有些个人也就是小偷小摸，嘿，这个偷个鸡呀、啊、摸条狗啊，哎，趁着做买卖不留神，把人秤砣揣走了，也就这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叔孙通这一番话把那些博士给气的都晕了，大伙就瞪着这叔孙通，心里说，你可真够可以的，怎么你怎么在陛下跟前瞪着眼睛说胡话呀，啊，各地起义大军高举一旗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，他们像大海的狂涛一样奔咸阳城杀来了，不下几十万上百万人呢、啊、什么什么什么掏包的偷秤砣的，哎呀，可这些人谁也不敢说话了，光听这叔孙通一个人说呀。叔孙通这几句话把这个秦二世胡亥啊说的是鼓掌大笑，嘿嘿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好，寡人我看出来，就冲你站那地方，你也是个候补博士，不错，微臣正是候补博士，所以不敢呐抢先妄言呐，啊，不不，这不是妄言，你说的很好。啊，这么着吧，来人呢，啊，把刚才这个，啊，把那官啊，给他拿下来，把他这官职啊，给这叔孙通，啊，让他候补去，他得好好补补，省得他在寡人跟前胡说八道，啊，另外，赏这个叔孙通黄金十斤，这家伙。赏了十斤金子，20匹彩缎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啊，以后啊把那真实情况打听明白了再来跟寡人说，不要在我跟前这乱说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正像叔孙通说的那样，各地不过是几个小小的毛贼，什么呢，千军万马的义军呢，哪儿那么些义军，没这么麻烦事儿，算了吧，就把这些人全给打服了。叔孙通领赏出宫，刚到这皇城外边，这帮博士就把叔孙通给围起来，差点跟他打起来。怎么回事？我说叔孙通，你可真行，你怎么瞪着俩眼睛在万岁跟前说胡话呀，那么多起义军，你不说什么掏包的毛贼，你这不是，你这不是乱来吗？这不是。叔孙通瞪了这些人一眼，算了吧啊，你们这些书呆子懂得什么呀，你没看吗，跪下的那位倒说了实话了，陛下气得脸都白了，他根本就不信，在这样的皇帝面前呢，你只能说假话，说一句真的，哼，官丢了是小事儿，命都玄乎，你以为我愿意说这番话呀， 我是被逼着，要不然咱们今儿个都得跟这家伙吃挂漏，把他压起来还不算，把咱们都得给逮起来。咱们招谁惹谁了啊？你们要是觉得我做的对，就跟我学着点，觉得我做的不对啊，哼，看见咱们那丞相李斯了没有？看见孟家兄弟了没有？看见那些殿下的那些结果了没有？回家呀，把那书本好好翻翻，再看看，完了再说话得了啊。岂有此理！本来我想把这金子给你们都分分，因为你们这么一帮啊，哼，全是废物，不能分给你们。哎呦，把这些人给申斥了一顿。叔孙通回家了，回到家中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。怎么回事？我没说过谎话，今天我是让胡亥把我逼的呀！啊，眼看秦王朝摇摇欲坠了，这大好的山河就毁在这昏君和佞臣赵高的手里了。天下百姓忍无可忍，他怎能不反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我呀，我溜达吧。我叔孙通跟他夫人这么一商量，说不行，咱得走啊，这昏君咱们说什么也不能保他了。他夫人很贤惠，那么为了咱全家，为了子女啊，落得个平安就得了呗，哪么咱们这官不当了呢？啊，走就走，咱们能上哪儿啊？你甭管了，我早就打听好了，你赶快收拾东西。叔孙通告诉他夫人，所有这些笨重的东西，什么家具乱七八糟，桌椅条凳组合柜，那年头还没有组合柜呢，就是些沉重的东西吧，全不要，光带细软，哎，别的什么也不带，连这些个仆人家丁谁也不告诉，不能让他们知道。只是叔孙通一家人就在当夜三更天，他们悄悄的逃离了咸阳。一家人跟着叔孙通走啊，我说咱们这是上哪儿啊？叔孙通告诉家里人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不必刀斧之险，冒着生命危险把全家带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了投奔一位明主啊。谁呀？此人姓刘，名邦，字季。他在芒砀山斩蛇起义，各路英雄前往投奔，我们只有去投奔他了。嗯，这叫良臣择主而事，良鸟择木而栖呀。感情叔孙通要去投刘邦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